我们重新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呈现，让我们有操练的机会。主啊，求主你接下来你安抚孩子的心，让孩子有颤抖的双脚得到抚平，让我孩子不再惧怕。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靠着你的力量才得以刚强。求主在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稣时期的犹太社会与文化。那首先第一步我要做的是跟弟兄姊妹问安一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谢谢大家。那就是在这个，首先呢，先来一个引言。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这犹太这个民族哈，没有一个民族能像犹太族这样子，在1948年5月14号之前，他没有家园，没有土地，甚至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们被异族追杀、迫害，四处漂泊流浪，饱受屈辱磨难、饥饿和折磨。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他们一样，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啊，凭着独特的智慧和坚强不屈的精神生存下来，并谱写人类历史上璀璨的文明。那我们看到这位维特根斯坦说，这是一位哲学家，他说在犹太人那里哪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流淌着精神和智慧的泉水。可见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族群。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在美国哈，2003年福布斯公布了这样一条信息，世界上30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巨人中，犹太所占的比例高达多少？ 75%。 从古今世界名人的比率来看，犹太人真的是非常优秀。那包括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然后弗洛伊德、本雅明、马丁·布伯，这几个人都是历史上的名人。那还有以及美国大学，在美国大学 30% 的教授，全世界 15% 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什么？是犹太人，对吗？对。那犹太人如何他们知道啊，如何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处，以博取最后成功的秘诀。那犹太人还非常善于学习和借鉴前人和他人的经验，这激发了他们惊人的赚钱能力。他们凭着代代相传的聪明和才智，成为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权威人士这样告诉世人，他们说了这样子一句话哈，犹太富豪在家里打个喷嚏，世界上所有的银行都将引起感冒，而五个犹太财团聚在一起，便能控制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那有人说全世界的钱都在美国人口袋里，而美国人 的钱呢，都在犹太人口袋里。就好比说牛仔裤大王李维斯特劳斯，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牛仔裤的人，他创立了著名的品牌叫做李维斯，相信大家都穿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在1979年李维公司在国内总销售额达到 113.39 亿美元，国内外营收销售盈利超过20亿美元，雄居世界十大企业之一，他也成为最富有的牛仔裤大王。那这个金融界的巨无霸呢，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提起欧洲的经济，谁都会想到这个家族，他们掌握着世界黄金市场，对欧洲经济可谓只手遮天，掌握了欧洲经济命脉200年之久。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思想是什么？那我告诉大家，那就是 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由于这个家族事业的成功，让世界对犹太人刮目相看。那第三个就是世界酒店之王希尔顿，康拉德希尔顿，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经营管理着403家酒店，包括261间酒店希尔顿酒店和142间面向终端市场的斯康德克酒店。那这么多酒店，还有在以及与总部设在北美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合作的经营分布在12个国家中的18间，名字叫做康拉德酒店。双方旗下的酒店在世界范围总数超过了2700间，其中500多间酒店共同使用希尔顿的品牌。它的创始人就是有着酒店大王之称的康拉德·希尔顿，他也是一名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他就珍爱各类书籍，尤其是那些凝聚着先人和贤人的犹太商法类书籍，而其中最为神圣的就是塔木德。在每一个犹太家庭里面，当小孩子稍微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会翻开塔木德，塔木德是一本书啊，翻开塔木德，点一滴蜂蜜在上面，然后让孩子去舔，去用舌头去舔，这样孩子就会认为塔木德它是甜的。犹太人追求知识的美德，他说即使是敌人他向你借书的时候，你也要借给他，否则你就是书本的敌人。把书本当作你的朋友，把书架当作你的庭院，你应该为书本的美丽而骄傲。采其果实，摘其花朵，知识是最可靠的财富，是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终身享用不尽的资产。如果想拥有财富的话，就必须先拥有知识。那马克吐温说了一句话，说犹太人的数目还不到人类总数的1%，本来应该像银河璀璨的银河中一个小小的星团一样的不起眼，但是他们却经常成为人们所谈论的话题，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今天呢，今天我们来看看群星璀璨的犹太伟人，声震寰宇的犹太思想大师，巧取豪夺的犹太巨富大亨，超凡脱俗的犹太艺术大师，浪漫传奇的犹太政坛名人，都无不惊叹犹太人的神奇的智慧。那当然，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他们遵循了上帝的话语，遵循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来揭开犹太人社会文化这个神秘的面纱。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是是这个犹太文化太过博大精深，所以说我们准备了很久。那这是我们的成员介绍，我们就把它略过。好，我们小组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专题，耶稣时期的犹太社会与文化。那我们的分享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将从耶稣降生前，还有降生时，还有童年及传道，还有受死复活升天，耶稣生平中所涉及的一些经文中来看耶稣时期的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从而使我们更了解新约圣经中的四福音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挑战我们自己了。我们知道了犹太耶稣的生平，也知道犹太人的文化，我们也看到通过这今天的分享来看到耶稣生平为我们所做的事。那我们挑战我们自己，用实际行动的方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应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首先来分享的就是耶稣降生前。那先听我念一段经文。那圣经里面记载呢，马太福音1章18节记载说，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并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是有关降生前的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是选亲。那在圣经时代，有一句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普遍被认为是成年人必经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是结婚为必然的事，所以没有结婚的话就会被另眼相看。在某些社交圈子里，那些选择过独身生活的人就会被认为是身体有缺憾，或者说精神有毛病，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异于常人，所以才会这样子的标新立异，他们身体有这些缺陷才会去选择他们不结婚。一般来说，男女新人都很年少，到后来拉比才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龄。那这个年龄呢，那就挺让人吃惊的哈。那这个年龄就是女孩12岁，男孩是13岁。那还有记录显示，有比这更年轻的夫妇，有的女孩才6岁就许配给了人，就如华人所说的娃娃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大概是12至13岁许配给了约瑟。塔木德中建议男子结婚的年龄在18岁左右比较合适，如果到20岁还没有结婚，就被认为是有违风俗，上帝便咒诅他。这是那个塔木德里面写的。那对女孩来说，父亲有义务将已经成年的女儿给嫁出去，但塔木德中禁止女孩未成年便将她嫁出去，而且嫁女儿的时候需要经过她的同意。对于女方家的社会地位，犹太人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的家庭的状况地位稍低一点，不会低得太多，稍低一点。但男方家的父母非常希望为儿子找到学者的女儿做妻子，犹太人对学问向来是非常的推崇，博学多才的人呢就会被敬重。就如一句谚语所说，如果你获得了知识还缺什么呢？如果你缺乏知识还有什么呢？因此犹太人认为可以为了娶一个饱学之士的女儿可以付出全部的财产，这样即使自己死了也能确保孩子们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成为有学问的人。那选亲由父母来做主，由家长安排撮合的婚姻并不等于没有爱情。当时他们认为爱情是婚后才发展的，也就是说结了婚再谈恋爱。还有就是父亲会请个人做儿子的代表，替自己家庭和女方家庭谈判，那就有点类似中国的媒婆啊，最终定下聘金的数额、女方嫁妆等诸多事项，男方付给女方的聘金一般由女方的父亲来妥善保管，父亲可以使用利息，除非有紧急的事件发生，不然不能动用本金，他通常被保存起来，以防女儿死去丈夫后无经济来源或发生离婚等重大变故，而且也可能在父亲死后返还女儿。还有一种普遍状况，就是父亲会把聘金的一部分直接给出嫁的女儿，与中国差不多，这样使女儿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自己的东西，像是香水、珠宝这些东西。那年轻人也可以在一些认可的场合，像是节日游行啊、收获庆典或社区舞会中，可以彼此见面认识对方，以扩大候选伴侣的这个后备军。 让自己的选择可以更加的宽阔，更多一点的选择。那伴侣选好之后呢，那就进入了定亲这个环节。犹太人非常注重定亲礼节，从定亲到正式结婚，那他们差不多相隔一年的时间左右。定亲时，犹太人会大宴宾客啊，在亲朋好友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宴会，并在期间交换定亲信物。以前在古代，定了亲的男子他不用参军，以免他们还未抱得美人归便战死沙场，非常具有人情味。通常进行正式的订婚仪式之前呢，双方在求亲谈判中谈好了聘金的数额之后，结婚的还有结婚的日期等这些细节啊，犹太人认为订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原则上男女双方是不能毁约的。如果男方要求退婚，那聘金就没有了，就不得退回。那女方呢，如果要求退婚，那就需要加倍的赔还。很多情况之下，订婚还需要举行一个仪式，男女双方的家长家族彼此见面，还要请一些有威望的长者来做见证人。在见证人面前，男女双方代表签下婚约或者宣读口头的誓言。小伙子要送给女孩子一枚戒指或其他贵重的首饰，当场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对她说，以这戒指为证，按摩西的律法你成了我的人。然后呢，男方将聘金交给女方。大多数订婚仪式上，双方互送定情信物，礼物相当重要，决定着受礼之家的地位。犹太社会中，赠送礼物象征着将送礼人本身的一部分送出去，也就是说送礼人送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女方接受礼物不仅表明接受了求婚，也表明承认了送礼人对待女子拥有的权利。定亲之后，男女双方呢就开始会以夫妻相称。虽然他们之间还需要等上一年的时间才可以正式住在一起，那因为订婚后的男子会在父亲家旁另盖新房，新郎一砖一瓦亲手建造，二人世界作为婚房，等爱巢建好就可以另娶一半。那看到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然后这里就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那就可以看到定亲之后他们就是以夫妻相称。那我们再接下来看，接下来就是结婚。结婚对犹太人来说呢，结婚是一生中头等的大事，婚礼必须办得隆重热闹。首先新人得穿着打扮非常讲究，他们打扮得非常讲究，在前往新娘家之前，新郎要穿得像国王一样的华丽。如果是个土豪，那就他就必须戴一个金色的王冠来炫富，如果不富裕呢，也要用美丽鲜艳的花冠代替金冠，他的长袍应该散发出乳香和没药的香味，他的腰带应该是丝绸来编织的，他的草鞋要精心制作，系上漂亮的鞋带，最后披上宽大飘逸的披风，显得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玉树临风。在那一时刻，即使是他身份是即使是农奴，那也看起来像一个王子，非常的帅气。那当然新娘的装饰就更不用说了，更要昂贵和复杂。帮助她梳妆打扮真的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要使她面容洁净光滑，她的头发要缀满这个金子和珍珠，她浑身上下要有祖传的贵重的珠宝点缀装饰，即使买不起昂贵首饰也会从朋友那边去借来。虽然也有女方送男方送新娘去男方家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之下 还是新郎到新娘家去迎娶，新郎前去迎接新娘的时间一般是在夜里面，夜里他的朋友们陪同前往，组成规模很大的一个迎亲的队伍。迎亲的这个队伍呢，随行的还有婚礼的乐队，一路吹吹打打，场面非常的不低调。与此同时，在家中早就翘首以盼的这个新娘早就打扮得如花似玉啊，就非常的漂亮，万事俱备，只欠新郎了。新郎带着新娘从他父母家出发，娘家送亲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向围观的人群抛洒鼓励。后面新郎带来的迎亲队伍，由于迎亲在夜间进行，路上很黑嘛，参与迎亲的人必须手持火把，那村里的众人也能加入这个队伍，但必须持有火把或灯，否则就会被拒绝，更不能进入新郎的房子。就像马太福音25:1-13那里记载的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他们要点灯。在从新娘家去新郎家的途中，新娘始终以轻纱蒙面啊，当秀发随风飘动的时候，美得只剩下心跳。新娘的脸不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般新娘会被引到房间中的某处，这时候新郎来到她的身边，来倾听一个长者的祝福的话语。然后呢，说到那接下来就是客人，每位出席酒宴的客人都应该穿当时的正装出席，因为这是表示对新人的尊重。婚宴由管宴席的人来主持，他指挥仆人安排好宴席上所有的细节，负责准备足够的食物。宴席上到处布满了亲戚和朋友的祝福。婚宴过后，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便是洞房花烛夜。洞房之夜对于新郎那就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沾有血渍的床单将作为新娘的童贞被保管起来。直到现在，这风俗在中东的很多地方都还存留。婚宴并不随洞房花烛的熄灭而停止，一般持续一周甚至两周，很久。那然后就是婚礼过后呢，婚礼过后新郎可以待在家里面一年，可以不用执行任何公务，陪伴新娘在家磨合过日子。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双人。那给他们这一年的日子干什么呢？那就是给他们给他们这段时间用来为家里置产业，然后还有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嘛，那个就是为家里的经济来做一个根基，然后就是还有给他们这段时间来生小孩，制造人口，那最后顺带一提的，那就是还有离婚啊。那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出现一夫多妻，有纳妾、侍妾，多来自贫穷人家或是奴仆的身份。他们的角色类似于今天的这种小三啊、小四，既有结婚，那就有离婚，也就是休妻。当人要离婚的时候，丈夫必须写下一纸休书，这样妻子就可以自由的再嫁。丈夫必须支付妻子一笔可观的离婚赔偿，但一般情况之下，离婚的人并不是很多。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回到起初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这就是耶稣降生前我们来看这个结婚哈。那我们再看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6-7。第六节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第七节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别的地方。那在路加福音2:22-24记载的是，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把他献于主。23节说，正如摩西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那24节说，又照主的律法所说，活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叫路加福音2:21，这段说，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又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犹太的拉比呢？犹太的拉比对胎儿及其出生有这样子一个描述：子宫中的胎儿就像一本合儿读的书，双手放在两个太阳穴上，两臂关节放在膝盖上，两脚后跟放在手臂上，头是放在两膝之间，嘴是闭合的，而肚脐是张开的，从母亲那里吸收营养而不排泄。出生的时候，原来闭合的口张开，原来张开的肚脐闭合。孩子的出生要接受天使的击打，从而让他忘记过去，这是人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那妇人生产不允许丈夫在场，她要等着人给她报信，新生儿要用盐涂抹全身以增强体质，抹过盐之后，孩子用棉布包裹起来，如同木乃伊一样。那妇人生产后要有一系列的例行仪式，生男生女的仪式那就不一样了。首先是洁净，生男的要7天，生女的则是要14天。接下来要守在家中，生男的要33天，生女的就是两倍，也就是66天。那就是像华人的坐月子，可以出门后。那可以出门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献祭。那我们看，首先啊，这孩子要先给他起个名字。孩子出生后，名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受原始遗留观念的影响，古人认为语言具有某种魔力，能控制他的所指。旧约时代，犹太人在婴儿出生时就给他取名字，到新约时代则改在出生后第8天。这一天同时要进行割礼，由父亲给孩子取名，有时母亲取，孩子一般不取和父亲相同的名字。名字来自植物的名字或动物，和上帝相关的名字，和出生时状况有关的名字。虽然名字对于犹太人具有神圣的意味，但在人生的中途因为某种缘故而改名的事情也有。那除了命名呢，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割礼。在以色列最普遍的外科手术就是割羊皮，男婴出生第8天要把羊皮给割掉。在旧约是用一把火石造的非常锋利的小刀来进行，石头做的。那耶稣时代呢，就改用一种用金属制作的小刀。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59-21，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按规矩接受割礼。那如果第8天正好，因为男婴出生第8天要进行割礼，那如果第8天刚好是安息日的话，割礼也会照常进行。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呢，割礼必须等到第8天才能进行。很多孩子在出生1个星期之后，他的肝脏才会产生足够的这种维生素 K， 好帮助血液的凝固。今天的孩子出生只要注射维生素 K 之后，随时就可以割羊皮。这就是割礼。那我们再来看的就是第三个，就是同年级传道。在路加福音2:41-52记载的就是耶稣童年的时候，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便上去。犹太人满十二岁，透过成人之礼成为诫命之子，首次公开诵读妥拉。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童年的教育。犹太人具有浓重的选民思想，其教育也带有明显的神学目的，就是通过教育使人认识神，训练他们正确的服侍上帝。塔木德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教育格言，其中一句充满了温柔的诗意，世界只是因为学童的呼吸而存在。他们还有这样的谚语，如果你获得了知识还缺乏什么，你如果缺乏知识又获得了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因此教师享有在因为这样子的教育啊，他教师就享有非常尊贵的地位，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地位啊甚至高过于父母，因为犹太人认为父母只把孩子带进今世的生活，而教师则把孩子带进来世的生活。犹太人的一个小故事说明了教师的地位。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和老师同时被强盗绑架，必须用巨款才能赎回生命。当时孩子所拥有的财产只够赎一个人，那这孩子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先从强盗手中解救他的老师。犹太人的教育中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什么缺陷呢？就是对女童教育的忽视。在犹太人看来，女性的角色就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他们是用来做家务的，做一些烧水啊、洗衣服这些。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任务就是训导，还有这些训导女儿成为温良谦恭的妻子。那还当然还有做一些别的重要的家务，就是烹调啊、织布啊、染布、补衣服、编织、照管小孩，有好一点的还可以管理奴仆。那此外，别的还有磨谷、收割、看管葡萄园等。子女从母亲那里接受的主要是道德教育，在父亲那里接受的是至为重要的宗教教育。父亲常常把自己的一技之长传授给儿子，以保证他将来成家立业。虽然犹太家长一般都懂得一些文字和书法，但是呢，教育的儿子的方式却基本上是口授，就是用嘴来说。那儿子就跟着父亲诵读，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回答父亲的提问。那犹太的学校教育出现的那就比较晚，萌芽大概出现在求居巴比伦的时期。巴比伦时期犹太学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受到学校教育发达的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从另一角度也是为了抵制巴比伦文化的同化。这时候犹太人社团建立了会堂，并为儿童设置了附属于会堂的专门的房屋，供他们学习和祈祷。那归回之后呢，巴比伦归回之后，这种会堂小学越来越多，并开始出现从会堂独立出来的学校。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著名犹太教育家西蒙史塔已在努力对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规划了。公元63年标志着犹太学校正式成立。这一年犹太人大祭司约书亚加马拉就是教育之父，下令各城市和村镇必须建立学校，委派教师，每位教师教管的小学生不得超过25人，如果是50人则必须增加另外一名教师，如果是40人则应有一名高年级的学生做助手。那犹太人学校的教学方法他们就多种多样，有背诵，每个儿童都被要求一字不差的背诵一些经文，也会大声的朗读。在学生熟悉经文的基础上，教师会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思考作答。路加福音二章说到，那时12岁的耶稣在圣殿中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那犹太早期教育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将学生分为四类， 分别像海绵、漏斗、滤网和筛子。海绵把一切都吸收，漏斗从一头进一头出，滤网让酒过去而留下酒糟，把酒糟给滤一下。那筛子呢？那就筛掉糠皮而留下精面。这是一种比喻，这四类的学生。那犹太人小孩五六岁的时候会被送到学校的会堂，送到会堂学校。孩子在十岁之前，圣经是他们的唯一的教科书。从十到十五岁，传统的律法是主要的研究科目。十五岁以上的人便采用塔勒木。塔勒木是犹太人所接受古代律法及遗传的法典。这就是教育方面。那我们再来看服饰方面。服饰方面呢，基本服饰有外衣、里衣、头巾、鞋子。那女性呢，女性就多了一个面罩和围巾。里衣是贴身的衣服，用皮和羊毛、亚麻布制成。最简单的式样就是无袖，长及七步，有时长到脚踝。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至少有一件替换的衣服。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件替换的衣服，那就是会被看作是贫困的人。对于穷人，里衣是他们暖天所穿的唯一的衣服。富人可能在屋里只穿里衣，但在外面或会客的时候会穿上外衣。男女一律穿两件衣服，里面是套头内袍，外面再罩一件袍子。外袍通常回家后就脱下来，外袍由一块布来裁成。那在约翰福音19章23节，他就告诉我们，外袍必须依经文的规定加上宗教的穗子。什么叫穗子？就是衣服下面那个挂的那个一条线，连着一个东西垂下去的那条线。那我们再来看，衣服最昂贵的染料是染料是紫色。这个紫色呢怎么染的？是从一种叫做海蜗牛的这种东西上面身上提取的。研究显示哈，每只这个海螺啊，这个海螺每只的分泌物只能制成一点点的染料。那因此呢，大概要用一万只海螺才能把一件长袍染成紫色。因此紫色成了皇家的象征。这染料里的推罗子哈，这里说是推罗子，会在阳光下变成天空蓝。这就是那时候的那个时代的紫色的衣服，就是这是算是一种奢侈品了。那我们服侍之后，我们再来看疾病。古代犹太人生病的时候通常不去看医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大都缺乏医药的这种相关的知识。这个情形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疾病是因为病人或是他的亲属犯罪所造成的，是对罪的惩罚。门徒曾问耶稣关于那个瞎眼的人，约翰福音九章二节说，这人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他们也常把疾病归因于魔鬼，所以他们认为医治就是赶出这些邪灵。他们中间有这个医治能力的是最敬虔的人，而不是受教育最多的人。马可在记载耶稣医治患血漏的妇人的事情上面加了一件有趣的事，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说，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就是说在医生手里，医生乱治病，他们受苦了。有一位作者引用巴比伦塔勒木啊为根据，说明了这个事实：医生乱看病。有些拉比自己装作医生，为患这种病 的妇人开出奇怪至极的医疗处方，如果一种方法治不好，他们就提出另外一种。那来看一下，其中一种病是这样子的，治血漏，他偏方一，挖七个坑，在坑里烧一些不满四年的大藤枝，然后叫这妇人手上拿一杯酒，顺序的来到每一个坑，坐在坑边，每次重复这句话，从我的病中得释放吧，从我的病中得释放吧。这是从圣地风俗习惯里面看到的。那我们再看一个，治热病，治热病怎么治？他们说，如果要治疗彼得的岳母的热病，则要用七棵棕树的七块刺片，七棵梁木的七块刨花，七度桥梁的七颗钉子，七个烘炉的七份炉灰，七只狗的七条毛。啊，这些，把这些东西收集好以后，然后放进一个小袋，然后用白线把袋子挂在病人的喉部，那就可以治好了。这是圣地里面看到的。那在当时行医的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有法师和江湖术士，因此如果有人生病了，他可以得到一流水准的医疗服务，也可以服用所谓的灵丹妙药或者与毒药无异的东西。油和酒是最常用的家居药物，人们用它来治疗多种的疾病，当时人们也会放血来治疗一些疾病。放血有两种方法，把吸血虫放在病人的身上，让虫把病人的血给吸出来洗出来，或是由医生把病人的血皮肉给切开流出血来。若病人一般性失调，医生便让他喝山羊奶，也会把蜂蜜直接涂抹在伤口上。这就是犹太人这些看病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第四个，就是饮食。在路加福音六章一节，安息日掐麦会的这段经文中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们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那在经文中提到，当时门徒对生麦的食用，也有对烘麦，麦子拿去烘啊，也有对烘麦的食用。生麦在地里拔出后就直接吃，没有成熟的小麦中有那种麦浆啊，吃起来非常的香甜甘甜。那他们也会把没成熟的小麦烘了才吃，把小麦放在一个小锅里面，浅锅里面或是铁盘上面，他采用烘烤的方式来烘烤小麦。那烘烤之后味道香甜可口，很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那犹太人主食是饼，有用小麦面做的，也有用大麦面做的。大麦饼一般是贫穷人家食用，由于饼在犹太人的食物中占头等地位，所以被称为生命之粮。他们自小受到教导，制饼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圣意义。一些地方如果他们正在掰饼啊，他们不会起来招呼客人，直到他们将饼掰完，这是他们对饼的态度。因为关于饼的每一件事，从播种到烤饼，都是奉神的名做的。他们对重要的生命之粮的这种神圣态度，被视饼为生命线，因此他们吃饼不用刀切，只用手掰，唯恐用刀割断了生命线。他们认为切饼就像切割生命本身一样。最原始的烤饼方法就是把生面饼放在烤热的石头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用一个大陶缸，里面装满了燃料，当陶缸装得够热的时候，就把薄饼放在外壳上面贴着烤，烤熟来吃。那犹太人也经常食用蜂蜜和奶，他们常喝牛奶、羊奶、骆驼奶，还吃奶酪。经常吃的蔬菜由从埃及带出来的洋葱、大蒜和韭菜，还有红豆、青豆、豌豆。吃牛羊和禽类的肉，就是不吃猪肉。 那他们吃的水果呢？
水果其实也不多了，主要有葡萄，有葡萄干，有无花果，有无花果饼，还有橄榄，还有石榴。以色列人居住的地上长着许多种的石榴，石榴是很被看重的水果。石榴在各种文化系统中被当作多子多孙的象征，所以很多人爱吃。石榴有甜的，也有酸的。酸石榴的颗粒，那做成果汁广受欢迎，非常的原汁原味、原生态，非常可口。它们也可以在水果难产的季节，就是冬天和春天这两个季节吃到石榴。在丰收石榴的季节，将新鲜的石榴放在海水里面煮热，让它们褪色，然后放在阳光下面晒个三天五天的，再放到冷水中过一夜，石榴干那它就做好了。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那犹太人吃饭不用筷子、刀、叉或勺子，而用手抓，所以饭前必须洗手。洗手的方式也非常的有个性。仆人提着一个带嘴的水壶，浇水在要吃饭的人的手上，当然不是开水。下面放一个要接水的盆子哈。如果是请客的话，还要由仆人为客人洗脚。吃饭的时候，中间放一个矮矮的桌子，桌上有个盛食物的大盘子，大家共用一个盘子。他们的盘碟有类似于竹篮的这种盘子和铜制的盘子两种材质做的。他们吃流汁的食物的时候，把饼掰成小块，蘸着这些汁来吃。按照犹太人的一般习惯，平时他们吃饭的时候，姿势是上身直立，坐在矮桌旁的地板上面，双腿盘在身体下面，或呈跪的姿势，除非在某种特殊场合中才更规范些。在王室的圈子里或其他特别的庆典里面，他们有时就会预备座椅，他们饭前都会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他们吃饭饭后也要洗手。那犹太人的日常饮食是非常的简朴，非常的朴素，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民族不懂得享受生活，或是压根不懂得享受。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每逢节期呢，他们都要准备奢华的宴席表示庆祝。那到耶稣时代呢，在某些犹太人的圈子里接受了罗马人吃饭靠在睡椅上面的这种习惯，吃饭的时候他靠着吃，罗马式的桌子和靠椅连在一块，被称为这个叫三面躺卧餐桌，有三条睡椅围成一个方形的三边啊，第四边它是空着的，以便仆人进来服侍用餐。客人的姿势是斜着躺，左臂支着上半身，抬着头，背后有个椅垫，下半身它是伸展出来的。第二个客人的头呢，他就在那个第一个客人头的这个胸对着第一个客人的胸，因此他们要说悄悄话的话，他就要靠在他的胸前。许多当地人的家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较高的地板，他们就在这个房间里安排尊贵客人的位置，次一等的客人安排在较低的地板上。主人的右边是最尊贵的位置，其次是左边。那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使徒曾要求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坐这样的位置，左边右边，在马可福音10:35-37有记载啊。但耶稣劝客人去坐末位，这个位置在较低的地阶上，是最靠近门的旁边。那在宴席中所吃的肉啊，包括羊羔中上好的羔羊和牛棚中圈养的牛犊，宴席上的饮酒被视为重要的特色，弹奏弦乐器是另一项活动，舞蹈常是这些宴席上余兴的一部分。跳舞一般是妇女和少女的社交娱乐，尤其是他们作乐的时候，男人有时候也跳舞，但跳舞比较常是女性的活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犹太男人和女人共舞的记录，而且也没用公开的女性舞者。在马太福音14章 六节，希律的女儿在一个享乐的宴席上，在众人面前舞蹈，是败坏希腊风气，败坏的希腊风气影响下传入犹太人中的一个舞蹈。那我们再来看耶稣最后的晚餐，在马可福音14章18节到2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从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那要了解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对加略人犹大的话和行为，我们就来了解犹太人吃饭的习惯。耶稣说的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并未指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所有人和犹大都和耶稣站守在盘子里。耶稣只是告诉他们，现在和他们一块吃饭的他们中的一个是出卖他的人。这里说到蘸过汁的饼是宴席上所摆的食物中最有滋味的，常有主人用大拇指和其他指头拿起来直接递给客人中的一位。宴席的主人把蘸过汁的饼给一位客人，或用他的手指把蘸过汁的饼送到客人的嘴里，是他们特别恭敬的一种表示，也包含了友善在其中。因此当耶稣把蘸过汁的饼递给犹大，是把爱和友谊给那一位即将卖他的人。这是多大的爱。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四个，就是耶稣的受死。从耶稣的受死，我们来看当时的这种犹大生活。那在犹大当时的生活，只要有死亡发生，就放声哀哭，来告诉所有邻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亲人开始表明他们哀伤的一个记号，从听见哭嚎的声音开始，一直到埋葬，都持续着他们的痛哭。当耶稣进入雅鲁的家时，就有这样的痛哭。在马可福音5章38节，他们来到广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在悲哀伤心的时候呢，他们穿着麻布，并且常常撕裂他们的衣服，好叫人知道他们的哀伤有多深。另一个表示伤心的方法就是捶胸。在路加福音23章48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胸回去了。那在那个时候，他们纵情的流泪，且视眼泪为安慰忧伤心灵的当然的方法。那尸体通常会被包裹起来，通常用手巾蒙住死人的脸，再用细麻布裹住手脚。当耶稣叫拉撒路出坟墓的时候，圣经就这么描述，在约翰福音11章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那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那对于死人的埋葬呢，大家看这是当时他们犹太人比较流行的一种陵墓。对于死人的埋葬，在死后就立即办理，通常就在死的那一天，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尸体容易腐烂。只是到了公元之后塔木德时期，犹太人改在死后3天埋葬死者，也为了防止假死。这些地区的人们有一个原始的想法，那就是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徘徊在他的身体附近3天，举哀的人想这个灵魂听得见悲伤的哀嚎。无疑圣经中马大以为想叫他弟兄复活已经没有指望了，因为他死了4天，已经超过了3天这个时间。但是呢，我们看到凡事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再来看一个耶稣上十字架啊，钉十字架是罗马政府执行死刑时普遍采用的方法。被判刑的犯人要背起十字架，按照惯例他就要背负他的十字架的横木，直的那根木头早已放在刑场等候着。从街上走到行刑的地方，然后
犯人要背着一个另外一个木头走到行刑的那个地方，就才能组成一个十字架。在这个路上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路旁边经常会跟着一堆的人，这堆人就是会耻笑这个耻笑即将要临刑的人，然后他们也要背很重的十字架，很累很难受，不时的摔倒，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种刑罚。十字架是定罪和死刑的记号，在古罗马，十字架作为死刑刑具，并不是针对罗马公民，而是针对犯罪的奴隶，针对罪大恶极的人，是最可怕最羞辱人的一种处死人的方式。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恰恰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为我们舍弃自己。当一个罪犯被判钉十字架后，他处死的罪名被写在一块板上面，之后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刑具的形状，两条架成十字架的原木，原木是大家知道原木吗？原木是一种非常重的木头，它质量非常非常的密。那行刑的方法就是先把犯人的双手打横张开，并用长钉穿过前臂两条骨之间，把手臂钉在横木之上，再把横木放在一条垂直的木上面，再把双脚钉在这个直的木头上，然后把十字架用绳子拉着竖起来，任由它慢慢的流血流血，这样子一直流血流到死去。若实现到了之前犯人还没有死，看守者会把犯人的双腿打断，加速犯人的死亡。因为钉在十字架的上面的死囚呢，由于背部紧贴十字架，无法令肺部有充足的空间吸入新鲜的空气，故呼吸时需要依靠双腿撑起全身，令背部稍微离开十字架。双腿若被打断，犯人也无法撑起身体，最终因为呼吸不了，然后就死去了。那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被挂在了十字架上，身体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尽，为我们流血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复活了，借着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在约翰福音19:40说，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当死者是个尊贵的人物时，他们就涂抹香料。死人一般是葬在洞里、墓穴或土坟里，死者被安葬的时候，他们生前所使用的物品呢，那就会跟着一起被烧毁，还会在尸体旁边放一些瓦器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陶器之类的东西，意思可能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能有足够的饮食。商家通常习惯的是禁食，直到安葬的时候，丧礼完了之后，有人给他们饼和酒作为安慰的点心，这就是称为丧宴。那这就是受死。那最后呢，最后就是复活升天。我们最后是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之后为我们复活升天。那历史历代以来，就如圣经所说，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能够胜得过死亡，除了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那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后，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好熟悉的经文，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大使命，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包括自己，我自己，我们有遵行吗？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呢？这就是耶稣的大使命。那我们就借着今天的分享来更加加重我们身上的负担，让我们为着福音能够更加的，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受死，这一生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们就 努力的来为主来传福音，这是说要参考的一些书籍。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